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您好，我是念慈。今天在云彩飞扬节目中要与您分享的是福振中医师的故事。福振中是一位胸腔外科医生，在他的专业领域里曾经有过非常杰出的表现，他并且率领医疗团队代表国家到赖比瑞亚等地从事医疗服务，获得了崇高的荣誉。他也曾经分别到过美、日、香港等国家，学习更精深的医疗技术。然而，在他的人生规划中，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竟然会被诊断出罹患艾滋末期肿瘤。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样的晴天霹雳，对福振中的生命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呢？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福振中医师自述的生命故事。
各位听众平安，我是福振中医师，本身是个胸腔外科的医生，从医学院毕业到行医至今也有35个年头。在这中间，经过我治疗过的病人回想看看也超过30几万人次，经我手术治疗的胸腔外科的病人大概也超过34万人次。在这期间历经了多少病人及其家属的喜怒哀乐及生死离别，更由自己的亲身经历更了解到，人生并不是完全能由你掌控的，你的健康、你的事业也不是完全能够由你主宰的。因为自己生癌的规划，最近换了一个职场，我必须从一个院方供给的宿舍里搬出来，必须要整理，要搬家，要搬家就必须要整理很多很多的东西。在整理的过程中就有一些空档的时间，在整理的过程中就发现很多东西，回头一点一滴的想起来，忽然间让我受了很大的感动，也很惊讶，发现我从小就是个基督徒没有错，可是在我一路走过来，每天在这边看病人、开刀、出国进修、访问、做医疗团等等，很少像这一次有那么长，就是可以完全静下来。整理的过程中我看到了神的手印，我看到了神的安排，而且把所有的从小从童年读小学、初中、高中，甚至怎么样进入了医学院，怎么样选择了我的胸腔外科，跟我怎么样进入三军总医院，后来进入星光医院，接着做振兴复健医学中心的医疗副院长，跟现在转到联兴国际集团做他们的医疗执行长，任何一个转接点，任何一个变化，真的看到了神的恩典，也看到了神的带领，真的让我很大吃了一惊。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事情，现在越看到越受感动，才发现自己的渺小。我现在开始除了我自己的医疗事业以外，我尽量能够把我的感受讲出来，我觉得说我有这个义务 既然我领受了神这些恩典，我必须要讲出来。我是1950年出生的，我记得我从小开始的时候，我们家就非常的贫穷，因为我爸爸是个军人，而且我们家有四位兄弟姐妹，我排行老三。因为很小的时候很穷，所以我没有机会上任何的幼稚园，虽然我家隔壁就是幼稚园，那时候还是竹篱笆这样子，那幼稚园的围墙也是竹篱笆，所以我经常搬个小板凳就站到竹篱笆上面，看到里面那些小朋友在玩啊，在喜乐啊，我就非常非常的羡慕。当我进入小学，那时候我们住在富华新村，就是现在的南京东路跟辽宁街的交叉口，哇，刚好开始发现有主日学了，哇，我就很非常的高兴。当我妈妈带我去主日学，我就发现有很多小朋友在一起了，所以我从小学开始，接着我很快就受洗了。虽然那个时候可能是懵懵懂懂的，并不是那么清楚什么是教会，只是觉得哎呀真的不错，好多小朋友礼拜六或礼拜天去一下，好多小朋友聚在一起，诶，有的时候还发些点心，诶，有的时候还会突然间通知，哇，你可以叫你家人来领面粉，叫你家人来领什么东西，哇，真的不错。可以说我从小就受洗当个基督徒，一路走过来一直到现在，回过头看看自己基督徒的使命，当然我很敬业，在我的专业上我对我的病人我也很用心，我相信我有尽我的本分。可是在基督徒的角色上，或许他们看到我是一个好医生，尽责的医生，可是我感觉他们并没有从我身上看到神的一些温馨，神的一些气息，这可能是我自己到现在要检讨的。事实上在我读高中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的母亲是在生命堂做见证的时候倒下去，然后送到那时候的三军总医院，在小南门。我记得很清楚，当我们下午放学回家的时候，发现家里面一片漆黑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不祥的预兆。后来邻居告诉我们说，你的妈妈去上教堂，听说出了事，送到三军总医院去了，你赶快去吧。那时候我们赶到三军总医院，当然见了母亲最后一面，可是母亲走掉了。我的妈妈她能够在做见证的时候在主的恩典中走，我认为是她的福气。回过头讲，在我们那个年头，我们考大学的时候是分甲乙丙组，那时候的医科是属于丙组，很清楚。事实上我考大学我是考甲组，我相信有很多认识我的同工或是弟兄姐妹知道，那时候大学发榜的时候考上成大建筑系，可是也就是真的看到神的手，后来我就去参加了军校联招，我也考上了国防医学院。事实上我也不想读国防医学院，我也去成功里呢。后来就是我爸爸经过一连串的波折，就把我带回国防医学院，进入国防医学院开始选科等等的事情也充满了离奇，那我才觉得说，哇，原来我读医是那么的不简单，一个甲组变成了丙组，一个工程师变成了医生。当然在人生这整段历程走过来，当然在医学院我也认识我现在的太太，有个很美满的家庭，相信这也是神的带领。我进了国防医学院以后，我选了胸腔外科，在国防医学院读书的时候，在部队里面的表现我相信我都很努力，所以我的课业也很好，我进到了部队我也很努力做事，我的长官也很赏识我，所以那时候我才有资格回到三军总医院的外科。那个年代的外科大家都知道是所有医学院里面大家最想抢进去的，以我一个毫无任何背景，我只是一个很尽我本分的小医学生，我很努力的做我的事，但是也看到神的恩典。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三军总医院要五个外科医生，刚好我排名第五，我就进去了。进到三军总医院以后，在副队服役的第一年，我的爸爸因为得肺癌过世了。接着我回三军总医院以后，我当然我就立志我要做胸腔外科，因为我爸爸是肺癌过世的，我觉得说肺部是我的志愿。当一路走过来，在三军总医院训练的时候，我到国外进修，我也看到神的恩典。我在三军总医院总医师做完以后，因为表现不错， 三星总院跟我讲说，哎，我们帮你申请了一笔奖学金，你可以到国外进修。真的，我真的也是得到神的恩典。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在来来饭店办全台湾第一次办的最大的国际外科医学会，叫做东南亚外科医学会。因为刚刚他做完总医师嘛，那时候我们就负责接待，接待所有的演讲的贵宾啊，包括他们的家属，白天演讲，晚上的聚会啊、旅游啊，或者是 shopping 啊，我们去安排。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香港大学的外科部主任 Professor G.B. Ong， 他是个澳洲裔的华人，他是全世界最有名的胸腔外科医生，关食道癌在那30年前经过他开刀的食道癌的病人就超过将近10000人次。我记得那时候就接待他，他就跟我讲说，哎，那福医师，请问你总医师做完以后做主治医师，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人生的规划？我说我很高兴我们医院给我一年的奖学金，我会到美国去进修。他说，啊，那非常好。因为他很有名，他是香港大学的外科部主任，他食道癌又全世界最有名的，也是我们胸腔外科的领域。所以我就跟 Dr. G.B. Ong 讲，我说，诶，教授，那我去香港跟你学好不好？他就非常高兴，诶，你真的要来香港吗？我说，我真的想去跟你学食道癌。他很好很好，那你要来多久？我说，我来一年好不好？因为我的奖学金是一年嘛。他愣了一下，他说，Dr. Fu，你为什么来一年？我说，因为我的奖学金是一年啊。他说，你要知道，你现在不是住院医师哦，你是主治医师。你的主治医师就是说丽莹可以独当一面，丽莹是一个 well training 的一个外科主治医师，就是丽莹训练完成了，丽莹可以收自己的病人了，丽莹负责完全的医疗责任了。你现在要到国外进修，我觉得说你是要一看国外那些大师他们的看法、想法、诊断、治疗，跟你在书上学的，跟你本身在台湾实行的到底有什么落差，哪些是你要学的，哪些是你该放弃的，哪些是你应该加强的，这才对。尤其他说，像你们都是去动物实验室，替这些有名的外国教授去做动物实验，整天关在实验室里，你看到了什么样的临床，你学到了什么东西，最后写的文章还是人家的。我觉得你们的方法不对，你们应该是学临床，学临床的记忆、临床的诊断、临床的判读。我说，哎，你讲得很好啊，那香港能不能让我去？他说，这样好了，我觉得你来3个月就足够有余了，我不要你花你的奖学金，香港大学我给你奖学金，我也给你吃住，你来3个月就好。这时候让我跨出了人生第一步，到香港进修。所以我在1985年的1月到1985年的3月31号，我就去了香港大学的附设玛丽女皇医院进修我的胸腔外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香港大学他们都是讲广东话，要不然讲英文，还好我们是用英文还可以沟通。当然我们去香港大学3个月，跟着他们的主任去查房啊，跟他们一起上刀啊等等。我记得2个月还没结束，因为还有1个月嘛，一共3个月。那时候香港大学外科部主任已经换人了，换成一个 John Wong， 他本身也是胸腔外科，主要是做血管外科的。那时候基宾用请我去他家吃饭，就是我的恩师，他又在问我说，诶，大特福，你以前有跟我讲过医院不是给你一年的奖学金吗？这次你来我们香港进修是我们香港大学发奖学金给你的，所以并没有用到你的一年，他请问你一年准备去哪里，你后续的发展在哪里，你有什么计划？因为我前面一个学长他是去芝加哥大学进修的，那我说我可能还拜托他介绍，我也是去芝加哥大学。他问我说去多久，我还是说我去一年，他就很惊讶，他我上次不是跟你讲过了吗，你怎么还是一年？那我问他说，那你认为那我这一年奖学金要怎么处理呢？他说，但是服务这样好了，我帮你的忙，就把他的书架上面的教科书拿下来，胸腔外科学第一章，哈佛大学的 Dr. Grillo 很好，开气管很有名，这个地方你要去，哇，放第二章，哦，芝加哥大学这个 Dr. Skinner 他食道开得很好，这个食道你要去，哇，竟然还有日本东京女子医科大学，哎，这个大 Professor Wada 很特别，他胸壁的七星胸的开刀很成功，这个你要去，哇，这个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Dr. Cooper， 哇，是现在全世界肺脏移植最好，这个你要去。他居然从教科书里面从头到尾把胸腔外科所有有关的东西从头看到尾，帮我选了12个地方，包括有美国的、有日本的、有加拿大，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医生。他说你每个地方去1个月就好，我相信你在香港大学，我也问人家，人家说你不错，你的水准很好，你底子很好，像刀你都会开，我只是要你去 看看人家的差异在哪里，学你要学的，放弃你的弱点，增强你的长处。哇，我真的高兴得不得了，从来没有人这样进修过。那时候基于首创三军总院进修的制度，接着香港三个月结束以后，我回到三军总院，当然我会跟我们长官报告，当长官里面当然也有些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说有些人去一年都学不到东西，因为你学一个月学成的吗？你有这么强吗？当然我说我是学临床技术啊，并不是学动物实验啊。但经过很多的折冲，当然也看到神的恩典，最后就选择去了美国芝加哥大学，也去了美国很有名的叫 Mayo Clinic， 跟哈佛大学，还有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跟日本的东芝女子医科大学。但有的地方是去两个月，有的地方去三个月不等，可是就把我整个胸腔外科的进修计划就排进去了。当然很感谢神，真的是首创三军总院外科进修。据我了解，几乎不管现在台湾的医界，但也很少人这样进修过。当出去，这是从我记得是从1986年到1987年这两年之间去做这些事情。当然我从1987年从美国进修回来以后，哇，自己真的也自信满满，哇，全世界大师我都学到了，我也很用心的学了，我认为我可以是全台湾最好的胸腔外科医生。事实上我回三军总也很努力的在做。接着就有1989年三军总院接到国家命令要带团出使莱比瑞亚，所以那时候我就被选为医疗团团长了。我记得中间还去过赤道几内亚等等一些非洲国家，看过一些医疗的事情。到了莱比瑞亚，我们一直很努力把一个很破旧的医院，我们把整个整修过来，我们也很敬业的在那边看非洲的病人，替他们做手术，当然我们就得到很好的评价。那时候我记得莱比瑞亚几乎我们所整建好的医院几乎是他们国家唯一有病人制服的医院，而且我们带去的药品、卫材、医疗器械等等相当的精良。虽然我们的医院不是很大的医院，可是我们做了很好的工作，几乎那时候莱比瑞亚一些白人的社会或者他们外交使节团，他们生病都是到我们医院来看，所以我们也建立了很好的国民外交的基础。接着从莱比瑞亚回来以后，我跟外交部的非洲司甚至三军总院整个在医疗团的表现，我相信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回响，也得到很大的好评。当然接着以后我们国家跟不少非洲的国家建交，接着又做了医疗团长接医疗总顾问到几内亚比索，我们又做同样的模式，开始整修医院、整建医院，开始把医院整个规划。可是在莱比瑞亚医疗团侍奉完以后，接着回台湾，接着再出使到几内亚比索，工作完成再回台湾等等，这中间就发生了一件事情。那时候我回到三军总院，因为我本身是外科医生嘛，那时候发现我的右边的右手腕上面长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小结节。他外科医生每天要刷手开刀，因为外科医生的个性就是要求快速精准，那时候我就在三军总院做了很小的小手术，把这个手上的小结节它切掉了。可是没有想到竟然引起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风浪，因为那时候我的诊断是卡坡西斯肉瘤。这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病？ Kaposi sarcoma 如果用中文翻译的话，简单的讲就是艾滋病的末期所呈现的肿瘤，叫做艾滋瘤。那时候我记得在国内很多报章杂志都有登出来，而且那时候我的健康检查出来发现我同时还有热膜积水，所以那时候几乎我就被宣判了是得到了一个艾滋病的末期，而且是第三期肺部感染合并积水。同时我自己本身是外科医生，我当然知道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的生命不会超过三个月。那时候真的是经历到人生一个很大很大一个冲击。当回台湾以后，回来告诉我说你的那个小瘤是艾滋瘤，是卡波西斯肉瘤，同时热膜积水。 当中间历经了很多的波折，因为自己就会很努力的看这个病，因为得了这个病嘛，自己就很努力翻各种的报章杂志啊、文献啊，记录这个病到底怎么医怎么做。当碰到这种刺激以后，我自己就会自然的反应，第一个怨天尤人，我为什么要去非洲，我们为什么要替非洲人做这些事情，为什么要替他们看病，为什么要开刀，为什么会被他们感染到。因为我们知道非洲人的艾滋病的感染率只有 30% 到 40%， 非常可怕。换句话说，你替三个人开刀，其中有个人就是有艾滋病。当那时那个年头并不像现在，哇，戴两个手套啊，很大的防御。当自己得到这个病以后，自己知道自己的生命不会超过三个月，那时候真的是从，既可以说从天堂跌入地狱。那从非洲回来的时候，哇，因为医疗外交的工作我们做得相当的成功。那时候我记得，哇，我回了三军总医院，我的信誉、我的名望各方面如日中天。当这个病出来以后，真的是跌到地狱。我只知道我活不过三个月，这真的是面临一个最大最大人生的抉择跟绝望点。由于自己是外科医生，你很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你也很清楚知道自己的未来发展会变成什么样的状况。那时候我记得我只有三个想法。第一个想法就是怨天尤人，我为什么会得这种病，很不甘心，甚至也会向上帝抱怨，你既然叫我去做这个事，为什么让我得这个结果。第二个会想到自己的家小，因为我有两个小孩子，小男孩，我知道我在的时候，我的太太、我的小孩子，我可以照顾到他们，那我走了谁照顾他们呢？真的替他们感到很忧心，也觉得自己很对不起他们。第三个想法是什么？先写遗嘱。当然遗嘱会写说，小孩子，爸爸，我们对不起你们，不能照顾你们一辈子，希望你们自己要好好努力。另外一个想法，因为我们自己当了外科医生，经过那么多病人的生死离别，我想到说，我是怎么死法，我是痛死，还是肺部转移喘死，还是我昏迷什么都不知道死，而是因为长期拖累下去，我是不是有各种的并发症，根本就不成人形，我的尊严在哪里，我最后怎么走的，真的这样想。事实上我也很相信，那时候真的是整个人跌入人生最低的最低点。同时几乎每天晚上做梦，真的就梦到我的爸爸，因为我爸爸妈妈都过世，几乎每天晚上就梦到我爸爸我妈妈，感觉上是我很快回去跟他们在一起的。这中间也经历过很多事情的演变，后来我自己拿了我的片子，我去美国去了。为什么？我去过哈佛大学，我去过芝加哥大学，我去过多伦多大学进修，我拿我的片子亲自去印证，结果我得到的结论是误诊，那个我是一个良性的结节筋膜炎，这几乎是一个逆天的转变呢。我不敢说是神力转变了这些事实，但我也不晓得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它让我从天堂跌到地狱，再让我从地狱拉回天堂。我发现我不会死，我发现我不是那样子。可是在这中间的过程中，将近六个月的时间，这时间我的想法、我的看法都有很大的改变。所以后来更使我在当医生的过程中，我觉得说我应该更努力，我应该更有神的爱。因为我发现我们跟病人讲的话太简单了，你不是当事者，但事情真正面临到您自己本身的时候，你就知道那种感受、那种感觉。当你知道你真的活不了多久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的想法是什么。后来我离开了三军总医院，那时候星光医院刚刚成立，他们要一个胸腔外科主任，后来我就去了。接着振兴医院要一个医疗副院长，后来我就去了。在振兴医院做医疗副院长做了12年，接着我应联鑫国际集团的邀请，到他们集团去做他们的医疗执行长。在这整个人生的经历中，真的一步一脚印走过来，看到神的奇迹，也看到一些其他的事情，同时改变了我自己，也改变了我很多人生的观念。现在我看到任何的病人，我也从另一方面去看，我也想如果我是他我会怎么办。我觉得现在我们最怕的是求救无门，由于大家在这个健康医疗资讯那么缺乏的状况下，到底医生讲的是不是对的。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开始转变我的想法，转变我的事情，我希望我的人生的下半场能更加的彩色。我以后很可能会开一个诊所，我会变成大家一个很开放的一个医疗资讯站或医疗资讯网，大家有任何医疗问题，我会很平易的、很真实的告诉你，你面临着什么问题，你该找什么样的医生，不要让大家求救无门。我觉得这是神想要我做的事情。但以上是我自己对我自己整个发生的事情的一个经历，回头看过来， 真的充满了神的爱和神的恩典。当我在三军总医院，在医院帮我诊断出我是卡波西斯肉瘤的末期，同时合并热膜积水的时候，我知道我活不过3个月到1年。当然我相信我的家人也知道，因为我的太太她本身也是学医的，我想我的小孩子我也会告诉他们。那时候真的就前面讲过的，我对上帝是抱怨，但回头又讲过我写遗嘱，我想到我的家人，想到自己以后怎么走法。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的家人在想什么我记得很清楚。哇，那时候报章杂志登出来了，很多人也知道我的事情，以后就有很多亲戚朋友说，哎呀不要放心啊，没有关系啊，我曾经在什么地方有什么偏方出来了，有什么样的东西，他曾经医好过多少癌症的病人，他曾经医好过什么东西，就开始有很多人介绍很多很多那些 我们现在讲好了，等于是说主流医学以外的另类医学好了。我事实上我太太也在考虑，事实上我也在考虑，事实上里面还有个灵学，哇，有些人什么专门可以驱魔赶鬼的，有些人又哪一派的，很多很多。那时候老实讲，当你在一个海里面去的时候，我觉得说那时候只要任何一块好像是浮木，你都会想去抓他一把，你真的希望他能够拉住你。回过头，我为什么把他上帝认为说上帝一定会丢个板子给我？我真的没有那么大的把握。我只跟上帝说，你为什么让我掉到海里面去的？没想到上帝说，福振东，你忘了，我让你掉到海里面，你没有死啊！我派一个船来接你，你现在是在床上面，比以前生活的更愉快，你是不是经历了更多的经历？对你有什么损失？你只是没有看到我的作为而已。但是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像我有这么大的福气，受到神这么大的眷恋，我不晓得。事实上，像我太太讲了很多灵学啊什么人，我去看了一些，可是以我自身的医学背景，他们不见得了解我的医学背景。可是我一看以后，我就发现就是骗人嘛。甚至有人说啊，你怎么可以做切片？你怎么一开刀，你开完刀你的气散掉了？没有开刀，我们都还能够把你医好。你开刀气出去，我抓不回来了。所以原来有100%的把握，现在剩下一半不到了。啊、换句话说，我没有科学证据，你就可以说你可以医；有科学证据，你就说你没有把握。实际上我也看了很多，但我也希望所有的听众，还有我们所有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有病痛的时候，跟上帝祷告，但是不要忘掉了走回医学的正统。现在事实上我很多病人，当他得到某些病的末期，他会问我说，那我家人要怎么办？我可以吃什么药？我可以去看什么东西？做什么疗法？我都跟他们讲说，我欢迎你去，但是我只希望你有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绝对不是要花很多钱的。真的有爱心的人不是以钱为目的。我相信上帝要发明东西来救你们的时候，绝对不是说只有有钱人才救。我相信绝对不要花很多钱的，第一点。第二点，你的感觉要好，吃以后真的觉得舒服，这种舒不舒服只有你自己知道。第三个更重要，希望你定期的到我这边来，我用现在的科学证明它是不是真的变好了。我这个瘤现在13公分，你说吃了，你说你多好多好，我一查说，哎呀，真的变2公分了，我恭喜你，它小1公分了。你不能说它3公分，现在隔了这3个月变5公分，你还说你多舒服。西医也可以，我加很多吗啡进去，你吃了你很舒服啊，但真的并没有好。用现在的科学，现在的医学证明它的改善没有，这是我一直很想做的事情。很可能从现在的主流医学里面，我们会看到还有其他的触角，还有其他的能量，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是可以帮助人类的。我相信当医院诊断出来我是卡波西斯肉瘤的末期的时候，我记得我的小孩子一个是国中，一个是小学，可能在他们的经历里面只知道，哇，爸爸好像生了什么大病，可是现在看起来还算不错啊，可那时候对他们的影响可能不是很大。我相信我太太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第一个她也学医，她知道这个病。可是我现在回头问我太太说，你那时候什么想法？她说我从来就不认为你会得这个病，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诊断这个病，同时你也相信这个病，会证明不是这个病。当这里面因为你后来的结果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嘛，但是回到我们前面讲的，如果当初没有平反，我不晓得现在的结果是什么，但问题上我们也是看到了结果。可是我是经过这中间的历程，这中间其中一段，但回过头用一个基督徒的想法，我看到神的旨意，我看到神的带领，但是我相信后面还有一段路要走。回过头，一个基督徒的立场，或许在别人的眼中，认为我们是一个高级的知识分子，受过那么完整的教育训练，又做了这样一个行业。当我知道我得到艾滋瘤的时候，同时我的胸部电脑断层扫描说我有肋膜积水，因为我自己本身是胸腔外科的医生，我当然说的骗子我看得懂，真的是肋膜积水。现在想起来，很多弟兄姐妹有问我，那时候以基督徒的立场，你对上帝的要求是什么？你到底对上帝有什么 complain， 还是你到底想干嘛？我说真的，因为自己本身是学医学出来的，我们医学我们对病人，我们一直要求我们的病人，我们同时也对我们的病人说， 医学是科学的一部分，你不是靠神迹，你不是靠例外，我们是按照正规走。那时候我真跟上帝真的讲，我在抱怨为什么让我去非洲，但是我真的不敢跟上帝提出要求说请你医好我。或许我不信任上帝，因为我觉得我并不是要靠奇迹，可是我真的也没想到，就像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诊。当然我也问过我们那时候的诊断我的主任，他当时说开玩笑，副主任你这骗子我们怎么敢开玩笑。市长他也很尽了他的心，据我了解他要下我的诊断的时候已经找了很多同行，其他大医院甚至很多医学中心的主任一起看过我的片子，基本上超过一半以上是赞成他的诊断。但回过头我自己也了解了良性结节筋膜炎，它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 pseudosarcoma， 翻译成中文叫做假性肉瘤，就假性癌症，很像癌但是不是癌。我相信里面是有所落差，会这之间的落差造成很大的误诊，可是对我的冲击是人生一个怎么讲无法形容的一个历练。因为你知道你是那个病，尤其是外科，我们外科从来不以否认病理的诊断，因为那是我们最后一道防线。所以回过头来，或许这是神的安排，神说我就让你经历一下，你尤其你每天看到病人要死的时候，你怎么安慰人家，你怎么安慰人家家属，但你自己面临的时候你的想法是什么，你以后面到你的病人你会不会更用心一点。我相信神还有他的带领，或许哪一天神很快就接我走了，但是我现在觉得说，我既然前面有那么长的一段时间，从我小学开始一直到我高中读大学，到我下部队回三总，到选科，到非洲，到现在为止，我既然都有看到神的手在带领我，我相信他不会抛弃我。我记得我被误诊的时候，那时候当我以自己外科医生的立场，我很清楚知道既然得了这个病，同时又有肺部的转移，热膜积水属于第四期疾病的话，我的生命绝对不会超过三个月。那时候我只想到说，哇，才三个月，如果我能够活一年多好，我会看到我的小孩子考高中了，他会考上什么样的学校，甚至会想到说，如果让我活能活三年，那是不是更好？那我是不是可以更多做点事？我觉得这个想法，但我现在还在想。神说，当初你只想说多活一年、三年，我现在给你的不知道是多少年。请问你有没有善用这些时间？请问你做了些哪些事？这件事情在我突然间想到这些，让我很吓一跳。神说，你当初跟我说你只要一年、三年，我现在已经给你多少年了？请问你做了些什么事？现在反而让我很害怕，我到底这些年我做了什么事，这些事到底有没有去荣耀神的荣耀，还是在彰显自己的一些能力。因为那时候我那个小小的结节，那时候开刀的时候大概还没有到一公分，但只有 0.5 公分左右大小的直径。因为后来说是卡波西是恶性肿瘤嘛，但以外科医生立场就必须开第二次刀，要把它做很彻底的切割，包括他旁边一些健康的组织。所以现在我右边的手腕上面是留下了一个大概直径将近7公分的一个圆形的刀疤，因为它蛮大的，通过它的皮是用自己的属西部的一块皮补上去，因为是不同的皮，虽然它长活了，可它颜色是不太一样的。可这个疤在我手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烙印，我认为有神的恩典提醒我，你看到这个疤没有，虽然是个误诊，但是我让你经历到很多事情，可能神想跟我讲，傅振中，我想用你。那问题是，你现在到底替我做了多少？因为那时候我得这个病的时候，那很多报章杂志都有登，哇，什么旅飞医疗团啊，什么团长团员啊，得什么艾滋病啊，什么号称末期啊，哇，报上登了很多，什么所有的医疗团回来以后都要健检追踪啊，讲了一大堆。后来我到国外频繁了以后，回到台湾，记者很快也知道这件事情了，所以我记得很清楚，《民生日报》有访问过我。问了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副主任，你有能力拿你的片子到国外求证你自己的事情，平反你自己的事情，如果是一般的老百姓，那是不是就盖棺论定了，你就是得了什么病，那他的结果会怎么样，你这个有什么看法？那时候我只是说，当然很幸运，我拿我这些片子去证明我不是这个病。那我说一般的老百姓的话，可能跟我刚开始的时候对这个诊断是毫不会怀疑的，因为病理是所有医学的最后一道防线。第二个，那现在有很多人也问我说，那你的热膜积水怎么回事？你肺是不好的，问那时候为什么会有积水呢？到底发生什么事？我认为那时候很可能心理的压力造成身体抵抗力的降低， 是你某些的生理循环出了问题，我相信那是暂时性的功能性的失常造成的结果。可是因为我平反了，所以我就很高兴，我当很多事情就重新回到正常去了。但如果说我没有平反，我还认为我是得那个病，就跟一般的老百姓，他只知道他得那个病，我只有两个结果。如果他是个真的一个宗教信仰很好的人，他对人生很豁达的人，或许用他的意志克服掉，后来他没有死，但没有死很可能就变成医学说，如果是三级总结说，我把他医好了，或是另外一个不晓得为什么他的存活力是全世界艾滋病存活最长的，到现在三十几年还活着。我想这只有可能这种结果，要不然一个最坏的结果，因为误诊造成他心理的压力，造成他抵抗力降低，说明后来真的得了什么病，一些并发症死掉，可能变肺炎或者其他一小感冒，他就跟着走啊，因为他说整个身体没有任何的抵抗力，很可能他会因为其他的病而走，可是他最后的死亡的诊断证明上会写艾滋病末期合并什么感染，对他公不公平我不晓得，应该是很不公平。可是我这个例子只可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我希望大家还是要相信病理的诊断。你比如说啊，你看我们听过哪个广播说一个福正中主任哇这样误诊，如果大家对病理都产生怀疑的时候，这是医学上一个很大的危机，那是医学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绝对要求它100%的精准，不允许有任何一点的差错。我相信我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案例，所以我愿意拿出来分享，这里面我相信有些东西是超乎自然能力能够掌控的东西，不是我们能够讨论的。医学向来相信是科学的一部分，我们只讲它的惯例，讲它的一些通盘，我们不会拿出特例。现在医学上面也有一些癌症，有些人说哇，他还医好了，我真的不晓得他发生什么事情，会不会像我一样刚开始是误诊，他以为他医好了。所以里面还医学还是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可是我们也看到现在的医学多么的进步，有核磁共振，有电脑断层，有 PES 一大堆的检查，有各种新药的发明。以我们自己从医这么久，我跟各位报告，真正用现在的医学技术医学药品能够医好的病不到一半，真的病是靠自己的体能自己的抵抗力在医治，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就以感冒来讲啊，很多感冒是病毒，病毒过一段时间自己的抵抗力去克服它了，到现在没有很好治病毒的药，所以才会产生艾滋病，认为是一种不是恶性病的恶性病，它不是癌，但它是良性，但它是现在没有药可以医的。但现在有很多鸡尾酒疗法等等，只是说可以有效的抑制，而不是根治。从医这么多年来，见过很多病人，也医治过很多病人，我一直跟我的病人讲说，你不要相信名医，我相信医生跟病人之间有他的缘分在，有他相同的频道在走。怎么讲呢？我说我们现在把全台湾的台大的三种的荣总的马街的所有的胸腔外科主任请来考试，哇，大家都很棒，都很努力读书，都很技术很棒，哇，所有的胸腔外科有关的知识在考，说不定大家都考95分，哇，都很棒。可是请你们注意，大家错的那5分都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我考95分，我那5分我打错了，那就是我的盲点。我很怕我的病人掉到我的盲点里面，我永远就对不起他，因为我更没有想到这个方面的事情。所以我会跟我的病人讲说，你在我手上医了将近2个月，我没有好，我希望你到其他医院去看一下。因为我的盲点不见得是其他主任的盲点。所以我觉得说，真正当您身体有什么病痛，如果超过1-2个月还没有好，而且这个症状持续的恶化，我建议您再到其他医院看一下，千万不要相信一个医生，每个医生都有他的长短，有他的盲点，有他的强处。所以换句话说，我现在如果看到我的病人，我真的很确定他是肺癌是末期，活不了几个月或者活不了1年2年的时候，有很多人问我说，你经历了人生这一段，你怎么跟你的病人讲？我老实跟各位讲，我们台湾到现在为止，在整个世界开发中国家的立场来讲的话，白种人的话，我觉得社会还不错，他们真的敢跟直接跟病人讲，你是什么病，到什么样的期，你还能够活多久？ 可是我们台湾到现在，据我到目前为止还 不太敢讲。有些家属会告诉我们说，你可不可以跟他讲轻松一点，你不要讲那么严重，说他活不了几个月。这一点到现在为止我还是不能突破，我真的还没有勇气直接跟病人讲你真的是什么病。我还是会按照家属的要求，也不能说家属的要求，也是我自己的想法。可是我相信很多病人大家都心里有数，一般的病是越医越好，就这种癌症因为到末期绝对是越医越坏，也症状越来越严重。我现在对所有严诊的病人的末期，我跟家属讲， 我说如果他现在活得不是很痛苦，那我愿意尽量延长他的生命。如果他活得很痛苦，我们再延长他的生命对他来讲是个折磨。但回过头，现在的医界所面临到困难也是，我们看病的过程，我们掌管病人整个的过程，这个过程才走到结果。可是所有的家属都看结果而已，结果好你这医生很好，结果不好你医生为什么把他医成这个样子。我一直跟我的病人讲，我们管过程，结果是上帝，是上帝在管你的结果。但我们也看到，像我太太就有问过我说，你想活几岁？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台湾的平均寿命现在是78岁，可是这里面有很大的差异，女生是81岁，男生是75岁。那我跟我太太讲说，哎呀，我们这样好了，我说我不要去赚人家，人家也不要赚我，那我就活75岁嘛。可是想起来又很可怕，为什么？会大家不知道，大家都认为哇，这些医生是身体最健康的人，因为他在替人家医病嘛，啊，什么东西不会照顾自己。可是大家错了，最不健康的就是医生，他什么都知道。哎，全世界有统计过，曾经出现过一个报告，让我们大家都吓一跳。但这个报告我没办法证实它，我倒很希望哪一天我能够把台湾的医生整个统计一下。大家的统计结果，每个国家他的医生的寿命是他们国民平均少10岁，少10岁里面外科少11，内科少9岁。我是外科医生呢，少11，那变64，64现在58，那不是还剩下6年而已。哎，这样一想起来心里就毛毛的。可是这是统计啊。再上我们看到，我们在我医治过程中，我医治过最小的小孩子是3岁多，得了胸腔的一种恶性肿瘤，后来走掉了，他才3岁而已。我们也医过80-90岁的，我们也看过有些病人长肺癌，才长2公分左右，哇，到处转移，根本不能开刀，不能医。有些病人长了10几公分，到处没有转移，可以开刀，也医好了。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虽然有它的惯性，有它的平均，可是总是有些特别。那回过头讲，上帝管理到我们生命的末期，神在每个人，我相信他有他的安排。可是说，你有没有像圣经上讲的说，那美好的仗我打了，该走路我走了，你到底有没有走完你该走的路？但是我相信说，神有他的旨意，如果在你的过程中一直有看到神的手，我觉得神会一直带领你。如果在你现在人生的经历中，你还没有发现到任何的手牵引你的时候，你不妨你可以到基督教会去听听看。我相信人在世界上太渺小了，在我们人生的会影的80岁90岁，哇，多长多长。可是在地球的演变整个历史上几亿年里面，你这80-90岁算什么？圣经上讲的很好啊，对，人若赚得全世界，但你失掉了你的健康，你没有生命的时候，有任何的意义吗？我不知道说我们在人生的历程中我们该留下些什么，但是说我们起码让我们的子孙说，我的这个爸爸，我这个祖父，我以他为骄傲。我也希望上帝说，我以我这个子民为骄傲，他曾经做了我想要他做他的事。
当你进入我心的那天，我的生命有了改变，我那流浪的心找到了安歇，是你奇妙的爱温暖我心田。当你进入我心的那天，我的心已不再改变，就算失去生命的所有一切，也不能使你的爱与隔绝。那山的芦苇你不折断，江彩的灯 生命冠冕，我要一生为你做光做盐。当你进入我心的那天，我的生命
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在福振中医师的分享当中，他曾经历罹患艾滋末期肿瘤死亡的阴影，后来又被证实不是。不论这样的转变过程究竟是神迹还是被误诊，都让他从中看到了神的心意。他不但对生命有了透彻的省思，对工作与病患有更细腻的态度，也对上帝所赐的每一天都更加珍惜。圣经中有一节经文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我深深的希望透过今天福医师的生命分享，能够让您明白生命中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偶然的。若是我们愿意转向神，倚靠神，你就会发现生命中遇到的苦难其实是神所赐给我们化了妆的祝福。这一集的播出内容，我们得到了福医师的同意，将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有需要的朋友索取节目中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救恩之声也为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预备了圣经函授课程，欢迎您的加入。透过函授的方式，让您更有系统地认识基督信仰。不论是要索取生命故事集的 CD 或卡带，还是报名参加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您都可以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救恩之声联络。我们的电话是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号码是02-2755-7822 02-2755-7822。如果您是用写信的方式，那么请您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来信请您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给我念词收都可以。节目到这又该跟您说再会了，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与音乐，念词祝福您天天经历神，时时与主同行。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为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
是。